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8日至1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爱尔兰起诉李长春；欧洲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迫害；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一组案例；法轮功学员在爱尔兰起诉李长春；9月28日，几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访问爱尔兰的第二天，向都柏林地区刑事法院提出刑事控告，控告李长春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和政治局常委期间，指挥并实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杀害、非人道的虐待和群体灭绝等罪行。法院于当天下午4点正式受理该案。李长春之前曾在法国遭法轮功学员控告违犯酷刑罪，按照爱尔兰刑法、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法案20000和爱尔兰群体灭绝罪法案第28号1973号的规定，原告和酷刑罪的被告在提诉时都在爱尔兰，无论原告被告是否具有本国国籍，爱尔兰法庭都有司法管辖权。群体灭绝罪方面，按照国际人权法的实践，无论被告是否为本国人或犯罪行为是否在本国发生，爱尔兰法庭亦具有管辖权。法轮功学员的刑事诉状中说，被告李长春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主导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报告，李长春在广东省境内指挥并实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手段残酷，包括将数百名广东法轮功修炼者送进劳教所，令他们遭受了不人道的洗脑、酷刑和杀害。法轮功学院的代表律师指出，作为政治局常委中负责中共整个宣传喉舌的李长春，在实施中共的镇压和灭绝法轮功的政策中担任关键角色，他所操控的中共宣传工具通过持续、彻底的、广泛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宣传方式将法轮功妖魔化，从而煽动不明真相的中国民众仇恨法轮功，并同时指挥公安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的警察肆意非法拘留、残酷地攻击、酷刑折磨那些坚持自己的信仰的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爱尔兰法轮功学员9月26日和27日在中共头目李长春访问爱尔兰之际，分别在中共代表团所住的宾馆和开会的地点举行和平抗议，抗议李长春在迫害法轮功中犯下的重罪，并打出法办李长春的标语。李长春任职广东省长期间，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在其后任职中共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时，控制国内的媒体宣传，大肆造谣、污蔑、抹黑法轮功，煽动普通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7日一早，法轮功学员就在总理府正门前打开惩办元凶的横幅静候抗议。下午1点左右，中共代表团的车队疾驶而来，但由于惧怕法轮功学员在正门口抗议，车队绕道从总理府后面的议会大门匆忙溜进， 就连在正门守候的爱尔兰 RTE 国家电台对此举也称不正常。当李长春与爱尔兰总理会面结束后，车队离开议会大门的时候，法轮功学员拿起高音喇叭高喊法轮大法好，法办李长春，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瞬时间口号声响彻议会旁的大街小巷。10月6日，欧洲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在欧洲理事会外，法轮功学员举办活动，抗议中共持续残害迫害法轮功。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派代表到场表示支持，人权无疆界主席也来到集会现场发言。来自芬兰的法轮功学员金昭宇为营救母亲来到现场，讲述了修炼法轮功的妈妈在累计8年的非法关押中所遭受的摧残。美联社、路透社等多家媒体进行了采访。
理性反迫害，唤醒正义良知。下面请听一组报道。10月8日，部分德国慕尼黑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大陆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一位刚从中领馆办事出来的中国人对法轮功学员说：“我找了你们好久了，终于找到了。”他说，很久以来就想学法轮功了，但一直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次总算如愿。10月11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名古屋市热田区的名古屋国际会议场附近，向正在这里召开的 COPTON 大型国际会议的与会者与市民们，传播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非法迫害的真相。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学员们一大早就在会议场附近的地铁出口向与会者和市民们发送介绍法轮功的英日文资料，并打出写有帮助停止迫害法轮功和介绍法轮功红传世界的带有彩色图片的横幅，使很多有缘人看到了真相。长春法轮功学员孙书香10月10日含冤离世，终年53岁。自从中共协党江泽民集团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孙书香多次被中共绑架关押，遭受过无数酷刑折磨。孙书香于2009年9月22日再次被长春市国保支队610恶警强行绑架，在长春市公安局、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和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经历了酷刑逼供和9个月的非法关押与残酷迫害，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症状，骨瘦如柴，且饮水、进食、呼吸均困难，并伴有大量腹部积水。今年6月，劳教所才同意将孙书香释放回家。安徽省临泉县谭鹏镇今年52岁的法轮功女学员刘张兰，今年3月被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同谭鹏镇派出所恶警一伙人从家中绑架，注射不明药物后四肢不灵，现在已经被迫害，生命垂危，2个月以来已经花费15万元以上的医疗费。
10月18日清晨，在澳洲悉尼，一位身着紫色条纹白色上衣的西人女士，手捧一束淡黄色的秋菊鲜花，送到正在中领馆前打坐的法轮功学员杨阿姨面前。那位女士说：“每天早晨我路过此地都看到你，今天送一束鲜花给你们法轮功学员。”70多岁的杨阿姨每天早晨6点钟就出门，乘公共汽车6点50分到达中领馆。然后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横幅展开挂好后，就开始练功弘法发正念。有的法轮功学员开车将真相展板送过来，其他的学员也陆续来到这里。9点钟以后，人们开始到中领馆办理护照、开证明或做其他事宜，他们就在这儿发资料，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河北省盐山县小营乡韩将军村小学教师胡连华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中共当局迫害，08年奥运期间被非法抓捕，迫害致生命垂危，今年身体刚恢复正常，又于9月2日被山东省庆云县公安局恶警绑架。10月4日，盐山公安局通知家属，胡连华已死，遗体在太平间。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江小英曾经是都昌县人民医院的优秀护士，9月上旬在宁波市郊区一公园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并在宁波市非法关押20天左右，后再送回江西九江市第五医院精神病医院，现在被继续当作精神病患者关押迫害。2008年江小英在九江市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满后，被关押到第五人民医院当作精神病患者进行野蛮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9月28日晚上，北京石景山五里坨小区法轮功学员安德贵、炮厂家属区彭天国、隆恩寺工程兵大院李谦被恶警非法抄家，抄走了电脑、法轮功书籍等。安德贵、李霞夫妇、彭天国、李谦数人被非法抓到石景山分局，之后李霞、李谦已回家，安德贵、彭天国被劫持在石景山分局看守所。与大陆资料点同修交流，我今天一边打印小册子，一边看我下载的大陆各地简讯，看到与大陆资料点同修切磋的文章，因为我也是做资料的，所以很关注。看到关于出现资料点印制的师父的新经文，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出现错字一事，我想和做资料的同修交流一下我的看法。弟子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就想尽快做出来发到同修手中，这心我有同感，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不是要为法负责吗？尽自己的能力做好。可是我们排版的总是不那么太好，不是字大就是字小，甚至一不注意鼠标就把字删掉。我想同修可能还不知道，其实我们就不用排版，新经文下来等几天后，明慧编辑部把新经文排版好，放在师父的新经文下载框里，点开新经文下载就可以了，下载程序和下载小册子一样。
河北省邢台沙河市法轮功学员张广才被非法劳教。10月12日，张广才的家人到邢台市桥西区法院状告邢台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行政厅厅长石元顺不敢给立案。张广才的家人一再讲行政诉讼是合法的，每个中国公民都有这个权利，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是冤枉的，希望法官能够站在正义一边，维护法律尊严。石元顺说，法轮功的案件他做不了主，这么大的事情需向上级领导反映。他向他的上级汇报后，劝张广才的家人不要提起行政诉讼，最好去行政复议。众所周知，中共劳动教养委员会的所谓行政复议是骗人的幌子，中共法院对合法的行政诉讼却不敢立案。甘肃临夏县莲花镇法轮功学员焦永任现年69岁，6月28日晚被绑架到韩籍看守所，后临夏县公检法对焦永任秘密判刑4年，劫持至兰州监狱，监狱拒收，目前焦永任还在韩籍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警察欲将他关押到天水监狱。本周35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法官三退了。我有一位法官朋友，书读得很多，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大法后不久，我给他讲真相，他尽量转换话题，显得很害怕。2006年， 曝光一起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案例时，我将他的电话也附上，这下可好了，他接到了很多真相电话，一下就明白了真相。我再到他家去劝三退时，他说声保平安那好啊，很痛快地答应了。去年法院一个立案庭庭长的读高二的女儿得恶性淋巴肿瘤死了，给法院法官们的震动很大。我再到他家时，他跟我说，明慧网我们都看，你们能做到今天真不容易。我告诉他，你们夫妻俩明白了真相，三退保了平安，你们还有亲戚朋友，你们也要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也三退保平安呀。公司老总带领职工看真相，我给一个学生的家长讲真相，那个家长曾是中共党员，但他非常认同法轮功。明白真相后，学生一家三口都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一天，这个学生的家长看见我并对我说，三退了真好，我每天早上一起床就伸出双臂对天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边说边做伸出双臂的动作。他还说，我糖尿病都好了，已经没吃药了，原来走路很累，现在每天很轻松，法轮大法真神了，我还得谢谢您。我说，你应该谢我师父。他说，那我就谢法轮功师父救了我。他很激动很真诚，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主动向我要真相资料和大法真相护身符，说是他们公司的老总要，说是老总一家很认同法轮大法，要护身符。后来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公司老总把神运光盘、风雨天地行光盘、九瓶共产党光盘等资料在公司会议室放给全体职工看，并且停止订党报了，把真相资料和九瓶共产党一书拿来职工学，还亲自在工地的围墙、电杆、办公室的墙上、挖土机上都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国需要真善人、天灭中共等。公安局的、国安的、610人员、当地派出所的很多人都来了，问这些法轮功标语是谁写的，他说不知道，又问怎么写到你的办公室里来了呢，他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神，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神来神往的，谁也看不见他们。结果警察折腾了几天没办法，最后不了了之。再后来，这个学生的家长由普通工人提升为经理助理，公司多年收不回来的账一下子全都收回来了，还是别人主动上门还账，全公司职工上下一条心，生意越来越红火，这都是大法给他们带来的福报。
本周29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王杰华诽谤监视法轮功学员遭报猝死街头。王杰华家住四川省成都市清江东路188号陈堪院家属区。9月8日下午2点左右，王杰华在家属区林荫道上走着走着，心脏病突发，倒在地上死了。奇怪的是，他死后很短的时间内，引来了成群结队的蚂蚁往他背上爬。王杰华的死并非偶然，是他长期监视诽谤法轮大法修炼人遭到的恶报。自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大法以来，王杰华与丈夫长期非法监控法轮功学员的行踪，他比其他监视人员都卖力，对法轮功学员的去向他一定要弄明白才罢休。王杰华的家与法轮功学员谢德清的家住在同一栋楼房，谢德清被绑架到心经洗脑班迫害致死的情况他完全清楚，而且法轮功学员经常给他讲真相，他表面上装出一副还能接受的样子，但背地里却在群众中诽谤法轮功。王杰华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为了一点钱就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中共协党，做了协党的殉葬品，希望还在参与迫害大法与法轮功学员的世人能悬崖勒马，脱离与中共的关系，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一年一度的旧金山哥伦布日庆祝大游行于10月10日在旧金山举行，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 这是法轮功学员第八次受邀参加哥伦布日游行。游行委员会主席卡斯帕介绍说，旧金山哥伦布日游行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意大利活动，从1869年就开始了。卡斯帕说，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能参加哥伦布日游行，让我们感到荣耀。法轮功的队伍色彩亮丽，给人祥和的感觉。天国乐团步调一致，他们是整个游行活动中一支美妙的队伍。法轮功练功队和花车不仅色彩绚丽，而且给人带来思考，让你能从中学到东西。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近日连续受到地方政府及社会团体邀请参与庆祝活动的演出，并在来自20多个国家的舞蹈艺术团体参加的韩国规模最大的舞蹈庆典星打令庆典中获得褒奖。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10月6日和闭幕式两天的游行庆典，部分法轮功学员身着金黄色练功服，紧随天国乐团向沿途观众演示功法。主办单位在沿途解说中向观众循环介绍，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性命双修功法，法轮功学员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和不同的年龄。韩国仁川10月7日为促进城市开发、地区经济的繁荣，举行了苏莱普区庆典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作为此次活动的唯一受邀团体参加了庆典，以亮丽的服装、整齐划一的步伐、祥和动听的乐曲成为此次活动的焦点。参加庆典的韩国仁川市河洞区议员韩京熙说，天国乐团的服装非常亮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给这次庆典增添了光彩和喜气。他同时强调，这些不是光我自己的想法，很多韩国市民也这样说。10月12日，加拿大安省滑铁卢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大游行，连续3年应邀参加这个游行的多伦多天国乐团今天穿上了传统的古装，在160多个游行队伍中显得非常壮观。他们的演奏获得主办机构好评和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很多观众表示感谢天国乐团在感恩节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礼物。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感谢法轮功保护。我叫董峰，是河北巨鹿人，我有幸听闻法轮功真相，法轮功学员帮我退了团队，并善心给我一枚护身符让我保平安。一天，我骑机动三轮走到交通岗十字路口，孩子突然从车上栽下车来，当时来往的车辆开得很快，孩子很危险。就在那一瞬间，绿灯变成红灯，前后车辆都停了下来，孩子安全了，而且哪儿也没坏，真险呐！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惊，我直觉就知道是法轮大法保护了我，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洪志师傅。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10月2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的活动，主办方将最靠近舞台的位置安排给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活动结束后，当地联络人就收到了好几通电话，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功，主办方也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谢谢他们为当天活动现场带来如此活跃的气氛。10月4日至7日，乌克兰克里木半岛剧院举办了健康展，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展览。参展期间，法轮功学员向岛民介绍了法轮功功法，并讲述了目前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邪党血腥迫害的事实。明白真相的民众对中共的暴行纷纷表示谴责，同时岛民对学员为了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给更多的人而手工制作的莲花格外珍视和爱惜， 一位年轻的女士询问悬挂的莲花多少钱，学员说，我们做的莲花是免费的，是为了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而做的，希望人们都来支持善良，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人。这位女士未等学员说完，笑着说，我知道了，真善人可以拯救我们的世界，请送给我一个吧。10月2日，美国维州的费郡举行一年一度的费郡秋天节，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5年都在这个时候来设摊位介绍法轮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明智的文章，归来吧，师尊一再等待的就是你。最近因为有事回了一趟江南的老家，在办好常人的事的同时，通过尽可能多的与当地同修接触，使我看到了以前处于掉队状态的家乡同修，近几年来正在迅速赶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其表现是有一大批以前因为当地邪恶嚣张而心存怕心的大法弟子纷纷走了出来，重返正法修炼之路，学法小组、小型资料点遍地开花，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当地的需求。回想在邪恶迫害发生之初，由于江南当地大法弟子的数量不多，基础力量相对薄弱，在邪恶的高压下，学员一度出现的各自为政、互相封闭的分散状态，近期这些状态也已经基本打破，整体的力量正在日益强大，这些都是可喜的变化。同时我也看到了他们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主要还在于当地能够起到带动作用的大法弟子的骨干力量不足，个别地区还依然存在着学人不学法、以人划线的倾向，从而影响了整体力量的发挥，特别是还有一部分老弟子没有能够走出来。造成这种状态的表面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相当一部分没有能够跟上师尊正法进程的大法弟子中，由于对正法修炼结束时间的执着，使他们对大法以致师尊产生误解甚至是怀疑，从而放缓以致终止了他们前行的步伐。二是如何正确看待受到邪恶迫害的，大多是当地一些表现突出走在前面的同修，甚至被邪恶夺去了生命。对此，在我与当地一对老同修的交流中感触颇深，也感到在其他地区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我这次与当地同修的交流中，有这么一对老同修夫妇，男同修还是一名知识分子。我第一次认识他们是在97年我回家乡弘法的时候，那时这老两口骑着一辆三轮车，自带铺盖钱粮与弘法用具，在全县范围内流动弘法，义务交工，在个人修炼阶段非常精进，表现突出。在邪恶迫害发生后，面对当地邪恶的高压，老两口不屈不饶，为此女同修被劳教。在随后的艰难日子里，男同修逐渐产生了对正法修炼结束时间的执着，开始关注师尊每年的新讲法中对正法进程的有关论述。每当看到大法修炼已进入最后阶段，已接近尾声， 法正人间在即，不免就会产生一种快熬到头了，快结束了的期盼。拿他的话来说，就这样期盼了一年又一年，直到现在仍未结束，因此就对师尊的讲法越来越不相信，以致开始怀疑。再加上这么多年来，他看到身边一些在他心目中表现突出、走在前面的同修，仍然不断地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干扰与迫害。特别是当地有一名类似长春的大法弟子刘成军，多次被劳教而不放弃，最后竟然以病业的形式被邪魔夺去了生命。对于如此坚定的同修，师尊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这类悲剧的发生？如此种种的困惑与不解，就使他对大法越来越怀疑，甚至不断地在师尊的新讲法中找根据，从而加强他的这种执着，以致使自己处于一种似修非修的状态。即便如此，可他却仍然支持他妻子修炼大法。同时我也注意到，类似于他的这种困惑与不解，正是阻止那些心存怕心而一直不敢走出来的昔日同修的主要原因，也是妨碍那些不太精进的大法弟子勇猛精进的原因所在。就他上述两方面的困惑，我有如下的认识。第一，关于对正法修炼结束时间的执着。师尊的正法进程是对应不同层次的天体、宇宙范围进行的，每到一个阶段都有对应那部分天体范围内的精进弟子已经走完或接近走完了他们的正法修炼之路。我体悟，师尊之所以这样不断地讲，其意在肯定这部分大法弟子修炼成果的同时，激励那些同属这一层次的后进大法弟子能从中找出差距，迅速赶上来，也是对那些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大法弟子的一种鞭策。而我真正明白师尊这么多年来之所以一等再等、一拖再拖的主要原因，是在学了今年的最新讲法《再精进》之后。师尊早就告诉过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主体在国内，由于当初发愿的不同，有少部分大法弟子在国外得法，但无论国内国外，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正法修炼都将在同一个时间结束。通过学习再精进，我体悟到国外的大法弟子主要是注视正法的那一部分，相对国内大法弟子而言，相当大部分的国外大法弟子是在720之后才进来的，因此起步较晚。而当他们一旦进入大法修炼之后，为了减轻邪恶对国内大法弟子的迫害，他们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揭露与抑制国内邪恶的注视正法的项目中来，从而使他们没有过多的时间与精力顾及自身的修炼与提高。而在他们为此做出了10年的艰苦努力之后，师尊看到国内大法弟子的修炼目标已基本达到，才提醒他们从现在开始修自己。因此我个人认为，从这一个意义上讲，直到这次讲法之前，主要都是由于国内大法弟子的整体修炼状态滞后，才是造成师尊一等再等的主要原因所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现阶段的认识，以后随着学法更多，也许会看得更清楚。那么对那些仍然对时间有执着的同修中，是否担心国外的大法弟子也会拖正法进程的后腿呢？从师尊今年的感慨一文中，就可以看到师尊对近一年来国内外大法弟子的巨大进步的肯定。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更主要的是，由于落后的弟子会拖延正法进程的问题，师父已经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明，他拖延不了，因为时间也是不等人的，师父只是一再给机会，中间的过程可以等，但是真正最后的大时间是不能拖的。对正法修炼结束时间的执着，通过长期体察，我发现对那些真正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而言，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责任与使命，几乎很少有执着时间的。恰恰是在那些不太精进， 尤其是在那些处于磨难之中的大法弟子中，有着较为强烈的表现，也因此容易使他们对大法修炼产生困惑、误解，丧失信心，甚至怨恨邪物，以致走向反面。可叹的是，他们却一直想不明白，师尊一再等待的又恰恰是他们。第二，如何正确看待对邪恶夺取生命的同修？从师尊讲法中，我理解每一个走进大法修炼的人，师尊都以不记其以往之过的原则，并依据其承受能力消去多余的业力，给其安排了一条走向圆满的路。其中虽然仍会有一些磨难与考验，但只要他能在大法中正念正行，都能够过得去，而绝不会出现任何迫害式的考验，更不会危及其生命。这是一条既快捷又最安全的修炼之路。但是各层旧势力，他们也根据旧宇宙的法理、业力轮报的原则，给每个大法弟子安排了一条修炼的路。他们既无师尊的宏大法力可以替弟子消去众多的业力，也没有师尊的无量慈悲去善化众生，甚至是带着一种你们要成就那么高的果位，就得承受那么大的考验的一种嫉妒心态，从而做出了各种迫害式的考验以及偿命式的安排。当然，师尊是不承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的，可是旧势力就是死死地抓住这些大法弟子的各种把柄不放。为了帮助这部分弟子能跳出旧势力的安排，师尊要求每个大法弟子只要认真学好法，正念正行，就能确保其走在师尊安排的修炼中，从而避免迫害的发生。但是大法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加之大法弟子各自的根基不一，悟性不同，各自所带的业力大小更不同，因而就造成各自修炼状态的不同，就会有一部分大法弟子由于跟不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就会因为某种人心或执着，或者是在历史上曾与旧势力有过什么约定，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了师尊的安排，从而陷入了旧势力的安排之中，那么他们的安排就会发生作用。从法理上看，只要哪个大法弟子一旦陷入了旧势力的迫害之中，就说明他早已在某些方面偏离了大法，让旧势力抓到了迫害他的把柄。即便如此，只要他能够做到向内找，师尊仍然会慈悲地加持他，帮助他跳出旧势力的安排。师尊早就告诉过我们，在这个宇宙中，任何生命所遭受的痛苦都不会白遭，特别是一个修大法的人，而且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要最后还在法中，无论什么样的结果，等待的都是圆满。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不管咋样，真的先走了，等待你的都是圆满。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而像刘成军那样的大法弟子，我个人认为就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圆满了。师尊给予他的是将与迫害他有关的最高生命兑换位置，这是绝无仅有的无上恩赐。师尊如此的宏恩浩荡，岂不是在挽救他吗？因此怎么能用人心去揣测师尊无量的胸怀和法力呢？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自迫害发生之后，各地出现了一些在当地大法弟子的心目中走在前面表现突出的大法弟子，相继受到各种程度不一的被迫害现象，也都会有其背后的因素，包括被活摘器官而离开的同修，师尊给予他们的补偿则不是一般的修炼人所能够理解与体察的，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人所说的生命的永恒。而那些一直默默无闻、正念坚定的大法弟子，却都能从前者的教训中吸取正面的经验，从而更加稳健地走正大法修炼之路，因为没遭受大的迫害而不被注意罢了。近几年来，我们家乡正法形势的巨大改观，不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吗？因此，在结束此文之际，我还想对一些尚存疑虑的同修进言。 唯有在认真看书学法的基础上证悟大法，特别是在大法修炼时间所剩很短的现在，一切有能力的同修能够较为系统的看书学法，将对我们对大法法理的整体把握与提高会有巨大帮助。师尊最不愿放弃的就是得了法的弟子，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经千百世的转生等来的最后机缘，却因为一念之差而错失。切莫再徘徊蹉跎，归来吧，师尊一再等待的就是你。
大法弟子就集资问题再次与同修切磋。近日东北等地又出现了邪恶以海外的名义骗取大法弟子资金的事，关于这个问题，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已经明确，明慧也多次重申，绝不在大法弟子中，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中搞什么集资。为什么邪恶的诱骗屡屡得逞，大法弟子屡次都心甘情愿地被诱骗上当呢？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和严肃地向内找，深刻反省了。大凡诱骗行为的参与者都是嘴里头头是道，但对学法救度众生发正念仅仅是做形式，有的连形式都不做，更不用说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儿在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威德了。但由于自己油嘴滑舌的粉饰，以及以前曾经有那么一段经历，认识的大法弟子多，联络广，再加上被人心中的大法弟子一抬，使自己感觉在大法弟子中还有一定名望。由于学法不尽心，三件事没做好，身心得不到净化和升华，这种人的思想经常陷入一种空虚中，总想别出心裁的干出点什么事来把自己抬高，这种干事心不去，就会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和利用，或者自心生魔。还有一种就是为了图财直截了当的诱骗大法弟子，无论哪一类型，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以各种借口否定师父关于集资问题的讲法，以各种借口否定明慧的通知，比如骗人说这事儿是秘密通知的，不便于在明慧公开，这事儿师父知道不便于公开等等。是不是中国大陆正式大法的钱堆起来了，用不出去了，找不到用处了，要向海外提供资助？肯定不是。那为什么邪恶的诱骗广有市场呢？是因为我们的同修还有不纯的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为什么对眼前同修节衣缩食、举步维艰救度众生的现状视而不见，而对邪恶的诱骗如此慷慨？ 一掷千元、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呢？这是一种人心的变异与麻木，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救人的庄严与神圣。当你付出时，可能协调人做资料的同修一声不响收了，甚至连数都不点一下，完全没有人世间的客套和虚伪。你也许觉得这太没意思了，可是神目如电，这平静之中众神在记载着你的悲德呀。当邪恶诱骗我们时，可能大多数同修都有这种想法，这事儿轰轰烈烈，师父又知道，我慷慨解囊，我可立得大功了，这正中了邪恶的圈套。殊不知无形沉静的力量才是巨大的。二，有部分同修学法练功发正念很少，对正师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事不敢做不愿做，又知道圆满是非常殊胜和美妙的，就试图打擦边球超捷径，一听说是师父叫集资的，根本不从法理上判断真假，反而觉得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了，根本就不愿再从师父的法明慧的通知冷静理智地去衡量对错与否了，结果不但给自身造成了损失，而且给邪恶加强了能量，干扰了大法弟子救人的环境，变相的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我以前也有一掷千金以图一劳永逸勾得圆满的油滑念头，几次提出捐助同修做真相资料，可能同修看出了我的观念不正，几次都拒绝了，并且说既然有这颗心就自己做资料吧，到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钱没有用处了。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自己建立了资料点，大法资料通过同修源源不断地走进千家万户，救度了众生。我也在修炼路上配合着同修建立着大法弟子的威德。我这里想提醒同修的是，师父从不让集资，大法弟子必须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师父说了重大事情看明慧的态度，那么遇到这类事我们肯定要咨询一下明慧了。我建议同修多学法，踏踏实实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这是从人走向神的唯一途径，修炼没有任何擦边球可打，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谈，从重庆中梁山事件中所想到的，在今年五一三师父传法十八周年纪念日前后，重庆中梁山玉清寺大法弟子做了一件震惊重庆邪恶的正义之举，在晚上用喷墨油漆涂了十九幅正式大法的大标语，字字苍劲有力，幅幅正气浩然，遍布在玉清寺大街小巷及治安岗旁，让世人看到了希望，令邪恶胆寒，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同修在正法路上勇猛精进。这本来是一件震慑邪恶、弘扬正气的举动，是大好事。然而，随之而来的是邪恶的疯狂反扑。派出所、居委会组织恶人恶境，将所有正式法的标语加以覆盖，同时相应挂出多条毒害世人的邪恶横幅。又在七月将该第九名大法弟子抓捕，前后关押在华严寺看守所、望乡台洗脑班、公安局等地非法审讯，利用学员畏惧的人心，用伪善、威胁、利诱分化瓦解学员，致使当地乃至周边地区的大法弟子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教训令人非常痛心。我们要说的是，正法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最后，为何还出现这样的教训呢？我们几位同修通过反复学习师父的有关经文，多次切磋，觉得有以下几点是重庆同修在正法修炼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修口是保证安全的重要因素。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强调修口，并告诫我们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把握好就可以了。选自《转法轮》，我们悟道
凡是不符合练功人标准的都不应该说，都不应该传，因为它助长了练功人的执着心，不利于修炼人的提高，也不利于自身和同修的安全。比如说在上诉事件中，本来喷漆正实法的标语是单个同修独立完成的事，在大陆邪恶形势下，当事同修根本没有必要在事后把自己所做的正法之事说出来给另外的同修听，包括自己很信任的同修。其实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事同修在欢喜心、显示心、正实自我的心带动下不修口。我不是有意指责同修，只是想从法理上分析，意在找出不足，共同提高，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在邪恶的压力下，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如果把握不好心性，比如因怕心、保护自我等执着心未去，为了自保也可能说出不该说的话，牵扯到其他同修，或间接直接出卖其他同修，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们自己却不能保证这些事不发生。如果当事同修能守住心性，做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之事，从内心只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是在正实法，是在救人，做了就做了，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值得炫耀的，那也就很自然地做到了修口，也就不存在邪恶钻我们有漏的空子了。另一方面，如果其他得知真情的同修也能做到修口，此事到此为止，并默默为其发正念加持，我想也会有效地抑制迫害。二，修炼没有榜样，一定要走好自己的路。当玉清寺大量讲真相标语布满在大街小巷之事在重庆大法弟子中广泛流传时，同修们都从心里佩服他，包括我自己，认为同修修得好，没有怕心，佩服之心油然而起，其实这也是在害了他了。三，形成牢不可破的正念之场，才能使邪恶无立锥之地。师父要求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发正念，这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伟大佛法神通，可见其重要性。但是在整个修炼过程中，我弟还是有部分同修未重视发正念，一是对发正念存有懈怠之心，每天发正念次数少，有的甚至连全球大法弟子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时间都不能保证，而且每次发正念的时间少，不能有效地保证除恶效果。二是发正念时精神不集中，处于迷糊状态，思想六耗，发正念走形式。三是在全市大法弟子集体配合发正念除恶和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时，配合协调不到位，没有形成那种齐心合力、雷霆万钧直捣妖穴的正念之场。比如在中梁山事件中，全市大法弟子到华严寺看守所分期分批近距离发正念，去的人数还是非常有限，而在家大法弟子也没能很好的全力配合发正念，发正念的时间也参差不齐，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发正念的力度。尽管如此，邪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作用下受不了了，先后释放了七名大法弟子，把最后三名被迫害大法弟子分别转移到公安局和望乡台洗脑班。可是我们没有做到随时跟踪协调，结果有的同修还在原地华严看守所发正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发正念的效果。师父说，正念来自法，选自在精进，并要求大法弟子学好法、多学法、经常学法，选自至印度首届法会。为此，我们建议重庆大法弟子抽时间多学习师父关于发正念的有关经文和讲法，从而增强正念，提高每次发正念除恶的效果，而且要力求做到时时心系众生，处处充满正念，无论走路、坐车、吃饭、休息等等，使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正念之中，走到哪里正念就带到哪里。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做到，我们的正念之场一定会使邪恶无立足之地，从而有效地解体邪恶，因为他逃都来不及，又怎敢迫害大法弟子呢？四，大道无形有整体。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在此次事件中也突出地反映出我弟协调工作的弊端。一是在迫害发生后，有的协调人还错误地认为此事激怒了邪恶，破坏了来之不易的较为宽松的环境，因而未及时组织全市大法弟子发正念，直到九名大法弟子先后被抓， 才意识到此次迫害不仅是针对写标语的大法弟子，而是针对全市大法弟子的迫害，才终于统一了认识，组织了全市大法弟子近距离发正念，但却错过了五月中旬到七月中旬两个月正念加持的时机。如果当邪恶倾巢出动覆盖真相标语，继而挂出毒害世人的邪恶横幅时，我市协调人能积极主动地组织大法弟子发正念，加持该地区的正念之场，加持当事同修和当地同修正念正行，解体妄图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阴谋，结果就会大不一样，邪恶的迫害阴谋就会烟消云散。后来在三名大法弟子被抓时，还未形成全市大法弟子统一近距离发正念的决定，直到九名大法弟子被抓才迟迟形成此决定。在近距离发正念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跟踪协调不到位的情况，也影响到发正念的效果。二是有的协调人本身也存在着安全意识差的问题，尽管师父一再强调大法弟子的安全问题，可我弟大法弟子的协调人还有人不注意手机使用安全。我弟曾经有协调人被抓，当恶警道出监视手机的真相后，同修才感到后怕，可是至今还有人不引以为戒，以致有同修在明慧周刊上发表文章，恳请同修注意手机使用安全。也有的协调人既不注意自身的安全，又不注意同修的安全，到下面跨区跨点到处去参加学法，指导学法，解决问题。有的学法地点多达十几二十几人以上，这既助长了执着心，同时又不利于同修的安全。从中梁山事件中，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样的协调人出了问题，心性又守不住的话，会牵连到多少同修啊。在此也恳请我弟协调人，包括普通学员，不要横向竖向任意参加各地学法小组学法，这极不利于自身和同修的安全，也会给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带来损失。我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师父都一再要我们注意安全，我们为什么就不重视呢？要知道这也是宇宙大法在世间的一层理啊。而且我们也应该吸取特务伊藤飞打入重庆协调人中出卖同修的教训呢。师父在精进讲法中强调了除中国大陆外国际上大法弟子的协调问题，要求大法弟子无条件配合各地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第一负责人，因为十年的时间已经把他们锻炼得已经很成熟了，这也是正法的需要，也是更大限度的救度众生的需要。相对来讲，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邪恶的压力下，从镇压一开始就真正走上了一条大道无形的修炼之路，见不到师父，以法为师，全看修炼者对师对法的正信正悟，那种苦也只有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才能知道。相对来讲，修炼状态还参差不齐，还未形成大规模统一协调的修炼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大陆的各级协调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还不够成熟，这就要求大陆各级协调人及大陆大法弟子修去各种执着心，尽快的成熟起来。这就决定了大陆大法弟子不能依赖协调人，但只要协调人在法上，就一定要默默配合，默默完善，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开始修自己，当然也包括协调人。如果人人都能努力主动协调配合，使每个学法小组都成熟起来，使每个片区都成熟起来，那么我们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也就会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上来，从而使整体成熟起来，不负恩师众望。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